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三个人来谈论有关人生的问题的喜乐三宝论人生。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是来分享有关生活，有关信仰，有关人生的一些的事情。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你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
是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在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做决定啊。
对，
丁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你啊，你容易做决定吗？
要看什么事情哦。如果是比较简单容易的，那还是容易解决。但如果比如说一些复杂的，关系到人生啊，关系到生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的确是要很多的思考的。
天成老师呢说的太对了，我发现我身边有些人叫选择困难症啊，无论是大事和小事，让他做决定都特别的艰难。
是有这样的人的，就是他一点小事呢，他可能左想右想，前想后想，结果你都把事情做好了，他可能没有解决。
对，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啊。那还有一件事情也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要及早做决定。
什么事情啊？
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呢，其实当我们做了决定之后，我们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我们可以这么享受在我们地上的生活的每一天哦。
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说我们每一天在地上的这个人生，更是关系到我们将来，也就是我将来我去哪里，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我去到天元，那这就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思想的。你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选择的时候呢，你已经来不及了。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及早的做这样的决定。
所以呢，我们要认真的来去思想，然后认真的来做决定。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和末世，我们也相信尔撒。一名年轻妇女说，她整理了一下她的头巾，每个回民都相信尔撒，我们相信他被真主提到了乐园，现在他在乐园里。有一天，尔撒将会回到地上，除掉迪麦西哈者，建立和平和公义的国度。他将结婚生子，然后无常。此后，审判的日子将会来临，所有回民都相信这一点。所有这些都记载在古兰经中吗？我问他。他皱起了眉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新回民。对于这个问题，你得去问阿訇。你所说的一切都源自于圣训，但天经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我回答说， 让我来给你讲讲天经是怎么说的。关于尔撒和人类历史的终结，天经中有大量的细节。尔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清楚地阐明了这些。他是受他的天父差派，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他在地上的生活结束后，又回到了他的父那里。但这不是故事的终结。他对他的追随者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让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尔撒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相对而言，尔撒的第一次来并不起眼。他出生于宁静的乡村伯利恒，刚出生的时候被安放在马槽里，那就是他的婴儿床。虽然天仙向当地人宣告了他的降生，也有东方的博士来拜见他，但直到他长到30岁并开始公开传道前，并没有很多人认可他。然而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情况将大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真主救主尔撒麦西哈荣耀的显现，那将是非常公开的事件。他将出现在天空中，以他升天时离开地上的相同方式再来，就像天空中的闪电一样，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他将在无数天仙的陪伴下，在法令声、大天仙的呼声及真主的号声中，带着极大的能力和荣耀，驾着云从天降临。关于末日的不同名称，天经中引用了许多不同的名称来指末日。在旧约中，它通常被称为主的日子，在引之乐中，它被称为主的日子、真主的日子、末日、那一天、主尔撒的日子、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日子、尔撒麦西哈的日子、麦西哈的日子、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显现、麦西哈的再来。这些词语表明，真主最后启示的中心人物将是荣耀的尔撒麦西哈。末日的迹象。除了在天上的真主，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历史将会在何时终结。即使天上的天仙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麦西哈，也不确切知道。父真主凭着他自己的权柄定了这个时间，这个事件来临之前会出现许多世界终结的迹象，正如树枝长出嫩芽表明夏天临近了一样，这些迹象也表明真主的国临近了。这些迹象包括国际军事冲突，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社会普遍出现动荡、暴动、自然灾害、地震、饥荒和瘟疫，宇宙失序，日月星辰将有异兆，惶恐不安，虚假教导的事情增多，有许多伪先知出现要迷惑许多人，有假麦西哈和反麦西哈者出现，恶人和骗子会越来越坏，批评变得激烈，在末后的日子必定有好讥笑的人出来，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真主的百姓遭到异常的迫害，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普遍出现背道，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爱心变得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耶路撒冷遭到攻击，邪恶将化身不法的人，他将坐在真主的殿中，宣称自己就是真主，借着撒旦的行动，他将行各种虚假的异能、奇迹和邪恶的事。然而当尔撒再来的时候，他将用自己口中的气除掉这个不法的人。
天经讲到这个尔撒呢，曾在2000年以前来到地上，他向世人来显现，将天国把他带到了地上，所以让世上所有的人能够透过他认识到天元，认识到天国将来永恒的这个国度。并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他也应许说他会再来，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实行审判了，他要对所有世上的人呢，每一个人都要实行审判。关键是我们现在对将来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呢？我们对我们跟上主的关系能不能靠着他，我能够进到天园里面跟他永远在一起呢？所以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只有内心相信并且接受主的人呢，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我去进到天园里面。所以我想问每一个 Dosti， 你有没有跟主有这样的生命的关系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将来去到永恒的国度呢？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你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主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很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也可能你说啊，这很难来决定，但是好好的去认真的思想，读一读天经，认真的来向主来祷告，祈求他给你恩典智慧，让你做正确的决定。
三个不同的人生，
三种不同的经历，
但都有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
分享生命中的喜乐，
探讨人生中的优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好，我们喜乐三宝又开始谈论人生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裴玉。
我是洪丽。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谈论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人呢，事啊，物啊，其实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三个男人谈论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生。那今天呢，我们谈论有一位小刘，是个学生。那么他呢，就是要交作业了，所以他的拼命的赶啊做呀。做完了，他存在一个 U 盘上面，然后呢 U 盘发现丢掉了。当他丢掉以后，他没有存任何的其他的地方，只有存在 U 盘里，但是 U 盘里又没了，所以他唯一的作业也就没了。他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我是要继续做呢，还是我放弃？那这个小刘呢，就觉得说，哎呀，我努力了这么久了，如果我放弃不是太亏了嘛，所以他要做一个决定，我重新再来。那当他重新再来的时候呢，他更努力的去把这个功课做好，所以他最后呢还是完成了这个作业，把它交，虽然很晚，但是他依然的把这个作业交上了。那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面对很多的抉择，很多的选择，要么我放弃，要么我继续。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的。我不知道我们三位呢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或者你面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小刘真的是挺惨的呀，讲真，他是在这个作业刚刚做好，结果哎，他的作业就丢掉了，要重新再做，真的很惨。不过我也很佩服这个小刘，哎，他是没有在这个伤心或者是难过或者是自怨自艾的这种情绪里面一直陷入这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出不来，而是他及时的说啊，好，那既然没了，没了就没了，那我就再做一份，重新再做。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嗯，有一个名词叫止损，就是说现在我发现错了，那我把它停掉，但是之后呢，我们是继续呢，还是说我放弃呢？这也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小刘呢，用了一个方法，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成语啊，亡羊补牢，做错了，我及时的改正，及时的补救。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努力了半天，我是不行了，我放弃了。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去说服他呢？
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啊，作为一个 IT 界人士，就觉得备份，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嗯，
但是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损失了， 那么你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还是我们从一个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已经有了损失 ，OK， 那我们就及时的去阻挡住这个损失，不要让它再一步的去影响到我们后面的结果，不要让这个损失扩大，不要说 OK， 我的负面情绪，我的懊悔，我的伤心难过，让我整个就放弃这门课了，我这个作业也不交了，那这个到了交作业的期限，我也就无所谓了。其实这个损失是更大的，所以说有一个及时止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在这儿，就是告诉我说 ，OK， 我前面的损失就承认，就承担它。那么后面我们继续努力，把这个结果给挽回回来。所以就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去做金融界的投资啊，股票也好，基金也好。等等等等，我们甚至可以拿赌博来举例。当你发现你往里头，往这个东西里头投资了一定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资源，当你发现这个方向其实是不对的，那你是不是要能够承受前面的这一点的损失，然后你去换一个方向？理性就告诉我们说 ，OK， 可以尽快的去止损，然后用后面的东西来弥补。而不是说我要不断的把自己的资源再往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去不断的投资，所以这就是我想到的。
其实讲一个相似的例子，如果一个农场它有一群羊，养了很多的羊，然后有护栏，就有一天发现这个护栏呢被这个狼呢把它撞破，然后呢就到里面吃了很多的羊，掉了很多的羊。那么主人来讲要做一个抉择，我是怎么样，我是要继续让他吃这个羊呢，还是说我要把它补好，让那个狼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抉择。那如果你现在丢了几个羊，你说哎呀我不行啦，我这个损失了很多，你自爱自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修好，然后重新让那个羊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需要做一个抉择，然后最关键是我们要收拾好我们的心情。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转变的话，我们在那个深渊的里面越陷越深，对事情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心情，能够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得更好。
没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我就想起我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要离开家，然后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读大学，然后每次离开家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心情非常不好啊，觉得离开了父母的保护啊，离开温暖的家呀，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然后在火车上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流眼泪啊。但是当时我就会想，那我再怎么难受，再怎么流眼泪，再怎么哭也好，这个车也不会停下来，我也不可能不去上学，也要出去读书的嘛。所以我就发现这种情绪对我的未来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它只有负面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收拾好自己的情绪，想哎，读书也是有好处的是吧，去到一个没有父母每天看着的地方也是一种自由。所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之后呢，下了火车，然后就努力的去读书，然后去到学校里面开始自己的一个新的生活。
裴玉迪兄看来还是一位这个儿女情长，心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细腻的心思啊。那我个人经历当中呢，还怎么说，就是关于消费这方面有一些的这个趣事吧，算是。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男性会比较理性消费，在消费之前我会货比三家，然后对比它的性价比哪一家最高， OK， 我恨不得画一个表格把它的每一个维度都对比一遍，然后
好的坏的对比一下。
对，没错。那当然理性到一定程度可能真的会画个表格，
甚至就可能不买了。
对对对，或者说甚至我会灵魂拷问一下自己，我不买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过得去，它是不是真的非买不可。那其实有一种消费陷阱呢，就是说它表面上给你一个很低的价格，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产品非常好，然后让你觉得 OK， 买到就是赚到啊。等你当我真的付了这个钱去消费了之后，发现 他说 OK， 你其实你拿到的这个产品并没有你当初想的那么多，如果你要拿到那么多呢，那么你就需要再往里头加更多的钱，
嗯，
来去买下一个套餐，
就是持续性的，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商家的消费的这个市场营销，或者说一个销售的手段。那么这种销售的手段呢，就会捆绑住消费者，一直不停的往里头去投钱，投到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投资，最后才会让你拿到一些，其实让你真正怎么说？最后你拿到的这个产品或者结果，其实并不是你当初想要的那么多了，已经可能是已经过多了。
其实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呢。
对，所以就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当我看到这个情况发生，那我可能已经付了第一笔钱了。那这个时候我会想，要不要及时的去止损，啊，把这个链条就在第一步给截断。所以说我真的是做到这一点，就说服那些不理性消费的朋友们，也是这么做吧。
红利真的是很理性啊，这个我自己就真的也自己陷入过这种消费的陷阱里面。比如说办一张什么会员卡，然后呢，你发现哎，办了卡花了钱，我不去吃，可能又吃亏了，然后总去那同一家店，然后呢，吃着吃着呢，人家就说哎，你的会员卡其实可以升级，你再加一点点钱，你这个会员呢的福利呢就会更好。然后就会不断的去升级那个会员卡，最后真的是放进去很多的钱呢、啊。所以这个些商家我觉得还是很通晓人性啊，无论是说像红利之前举的例子赌博也好啊，还是这种消费的陷阱也好，其实都是利用了人性的一个弱点，那个不理性的消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
对，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平衡，值得努力的我们要坚持到底，不值得的我们就放弃去止损。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引之乐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之跑，要得主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的主永远是我们的帮助，永远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坚持在主的里面，我们要跟从主，更是我们努力面前的得到主的奖赏。好了，我们今天喜乐三宝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喜乐三宝，
快乐人生，再见。
喜乐三宝，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我是天成。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在刚才的故事里呢，我们看到小刘他面对丢了这个 U 盘呢，他最终的决策就是调整心情，重新再来做。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调整过心情，重新再来过呢，那么他的学业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习惯性的放弃的话呢，有可能他连毕业都成问题。
对，如果你一次两次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常常是没有好好去处理，甚至你把它放弃的话呢，可能真是影响我们的人生啊。
是的。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呢，很多选择的，关键是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如果是很容易放弃的话呢，你就要想一想了，那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人生，面对将来呢？如果你是说在你的抉择上，决定上你很难下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你要学习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靠着主我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在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其实小刘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事的一个决定，可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大事，但是呢，这比起将来你去到主的那里面对永恒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小事。但是最关键，你对面对将来永恒的国度，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呢？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过，尔撒呢，他应许说他会再来的时候，他要面对每一个人，他要实行审判，无论你是跟随主的还是不是跟随主的， 我们都要站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选择，接受这个审判。所以现在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去面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思想的主题。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决策是无关痛痒啊，但是有一些决策却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那特别就是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做了决定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未来将来我们的永生在哪里。当我们带着有这一份永生的确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在地上度过每一天。
嗯，对啊，最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将来，面对我们现在的选择。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马太卷24章36节到44节。
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仙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努哈的时代怎样，人子下降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努哈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下降的时候也是这样。因此，你们要保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主面对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他用这个塔拉特时代努哈进入方舟的经历来提醒我们世上的人。因为在努哈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吃喝嫁娶，想的都是自己要的事情，想的都是我能够满足自己，但是却忘记主借着努哈来建造一个方舟，就是提醒世人，你们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你们要面对那个大水的来临。所以当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水冲去，只有努哈一家八口人，他们最终的得救，是因为所有世上的人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没有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也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尔撒在这里说，他说他在来的时候就好像当时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时代根本就没有考虑将来，所以大家吃喝嫁娶。所以我们面对今天，当我们所有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忽略了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再重新回到上主的那里。所以上主提醒我们，你们要保持警醒，你们要准备妥当。当我们预备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能够跟上主有美好生命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把握进到我们的天园。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